在癌症的末期的时候，他接受这样的治疗的一个的经过啊。那陈先生是像我们当中很多人的一样哈，从台湾移民来这边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哈，American Dream。但是我们都不晓得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在他的妻子得到了这个癌症，他今天要就跟我们分享他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可以更认识到这个安宁疗护他所可以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帮助。那我记得我两年前听过他的分享非常的感动。那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会一样的从他的分享里面更认识安宁疗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江海先生。
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哈。那么我来自于台湾，那么我的太太呢是2003年得了癌症，那这个癌症是rhabdomyosarcoma， 是一种很恶性的肌肉肿瘤哈。医生说他诊断的时候说他大概可能机会不大，大概可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哈，所以这个过程呢非常的辛苦。那么刚刚郑医师有大概介绍我哈，那么其实呢我的名字呢也蛮好记的哈，我的英文名字叫 Gary Chen， Gary 哈，那么翻成中文呢就是给你钱，所以蛮好记的哈。那么我的太太从2003年开始接受治疗到2005年走掉，那这个过程呢非常的艰辛哈。那么我今天也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做他的分享，那么我等一下就放一段影片跟大家做一个过程的一个介绍哈。 我的太太在2003年生病的时候，我两个孩子，一个才4岁，一个才8岁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艰辛。那么，从2003年治疗到大概2005年的3月的时候呢，医生说他的癌细胞通通都没有了。我们非常的高兴，这么艰苦的治疗竟然能够得到痊愈哈。可是突然间到7月的时候，2005年7月的时候呢，他全身痛起来，马上送去紧急就医。那么医生说他已经复发，而且这个癌细胞已经渗透到这个骨髓去了，所以全身都已经开始有这些癌细胞，然后身体的这个骨头都已经有长了那个肿瘤哈。那突然间医生把我拉到一旁去说，陈先那个你太太呢，她的治疗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哈。那么她呢，治疗的过程当中有52次的放化疗，然后每天是早上去做化疗，下午做放疗，非常的辛苦，我不知道他怎么熬过来的。那么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试过很多很多的药啊，而且他身上的剂量已经非常的非常的超过他身体能够负荷啊，我们真的是很抱歉，没有办法再有更好的方式来治疗他。那么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我们有一个叫安宁疗护的方式？那我当初马上就拒绝，我说不可能，我不能看着他死，我不能让他等死，他也不应该死，他太年轻了。那我非常的愤怒，我也非常的恐惧，非常的不安，我觉得我不能放弃，他是我最亲密的伴侣。那么我觉得这个安宁疗护呢，就像我上面在讲的一样啊，他是对我的感觉，他是没有什么作为，就是一直放在家里或放在疗养院里边就等死。那么心中呢也觉得非常的恐惧，然后觉得这些照料会很松散，没有像在大医院里边有这么完整的一些设备，马上要急救就有医护人员来啊，马上要用什么药，马上就有人来看他。那么在医院里边总是觉得非常的有保障，非常的安心。那么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的罪恶感，因为我觉得让他到了安宁疗护去了以后，就等于是要放弃他，这是我没有办法割舍。那么我痛苦非常，然后回到病床上，那我太太看着我，她说你知道了哈，其实医生已经把这个事情先跟他讲了。因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太太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所有的资讯，所以这件事情搞不好是医生问他说要不要跟你先生讲。那结果是我太太反而安慰我，她说杨海你知道哈，我要走了，你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我刹那之间溃不成声。可是呢，就是因为我太太这一句话的安慰跟宣告，让我愿意静下心来好好去了解安宁疗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很多病患的家属呢，在这个 moment 里边如果没有这些资讯的话，他们对安宁疗护的一个判断一定会是跟我一样是很茫然而且不肯接受的。那么当我在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安宁疗护的时候呢，我发觉呢这里边跟我认知的有很多的落差。那这个落差里边呢，我为何去接受？第一就是说我太太常常要进 ICU， 就是急救病房，因为癌症病患呢不能发烧，一发烧以后就怕感染，所以马上要送紧急病房去医治。那么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半夜1、2点，非常的辛苦，我马上就要开车送他去， 小孩子怎么照顾，好，这些东西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去到医院了以后呢，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因为到医院里边确实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休息，他可能隔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要来验血验尿看你的报告，所以有时候搞到半夜一两点两三点，并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休息。而且呢有时候还分配到共同的病床，有一些病患是跟你在一起的，他也有白天也有他的访客，那非常的不方便。饮食方面呢，在医院里边吃的东西又生又冷又硬的，实在是吃不下口。所以其实在医院里边呢，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你巴不得医生来看他，可是就是隔了几个钟头，甚至隔了半天，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医生来。所以这个认知让我觉得在医院里边继续接受治疗，而且这个治疗是不可行的时候，我的心是软化了。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教会的弟兄送我的两个女儿去那边看妈妈，两个小孩子非常高兴，好像要野餐一样，然后看到妈妈了以后就像在野餐一样，就躺在病床上跟她一起在那边聊天，非常高兴，然后说我们要每天来这边野餐这样。小的甚至跟我讲说，爸爸，那妈妈死了以后，我以后还可不可以常常来看她？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啊，有道是男子有泪不轻弹啊，只是要为道伤心死。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真的在病房上呢，我们家庭的这些时间呢，通通都没有。那小孩子要来看妈妈也很不容易。那我自己有工作，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司，我还要照顾小孩子，还要照顾他，有时候还要医院两头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有朋友以前跟我分享，就是说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后悔，因为他的爸爸过世的，那他过世的时候，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抢救他从他癌症开始的时候到他最后接受治疗，甚至就是刚刚维山在讨论的那些东西，用电击啊各种方法，身上插满了管病人非常的痛苦。当他走的时候，他这一辈子在他脑海里面的印象就是他爸爸插着管呻吟的离开了，非常的痛苦。每次他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然后呢后来我知道安宁疗护是属于一种可进可出七天二十四小时这种全方位关怀的服务你可以选择居家或者是在医疗的那个医疗养院里边，那我就觉得心里蛮安心的我随时可以有我自己的选择。那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尊重我太太的意愿，也是因为她的意愿鼓励了我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接着呢，我要提到的就是说，安宁疗护给我的一些帮助跟困扰。那么这个帮助方面呢，在医疗方面是我所担心的。可是实际上，当我回到家的时候，过不了多会儿，这些所有的医疗器材通通来了。包括你的病床，那病床是可以电动折叠的，然后呢就有医务人员来开始来关心了解你生活上面的一些需要，然后知道你需要用些什么药，你的身体状况，他们不就是一个礼拜可以定期来两次，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随时打电话给他们，他们随时可以来按照你的需要。那么如果有比较重要的症状，医生会来到你家里来做门诊。所以这些东西服务都非常好，另外还有复健师也会来家里帮他做一些日常的一些复健。那甚至你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打电话，他们是二十四小时 on call 的，所以这个服务反而比我在医院里面呢还要来得方便迅速。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因为回到了家，我们就有非常多元的这些食物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呢，他们就会做很口渴的这些食物呢送到我们家里来那么变化就很多，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吃饭，非常的快乐，然后就是过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些生活那么刚刚在精神方面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固定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过来陪他一起聊天读经祷告然后呢就是会常常给他鼓励打气，那没有办法来到这当中呢，也都会写卡片来鼓励他安慰他。 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另外在财务的规划方面，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也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在财务上呢，你有一些安排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你未来的一个保障，不管你是先生或女士。我想有时候人家说啊，我是男的，我支撑起全家的这些经济，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不重要。可是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当我太太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负担，因为我马上就要面临照顾她的时候，我必须要舍弃我的工作，所以这个部分马上就有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有些人可能会忽略他了。另外呢，就是一些临终的安排跟规划。我想临终的安排跟规划呢，让一个人知所终，怎么样去。所以呢，我太太在世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他以后要住的家，然后当他看到真的是风和日丽可以整个俯瞰洛杉矶的时候，我想他知道他怎么样住啊，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以后我也要挑选自己的家，如果没挑好的话，以后随便人家帮我硬塞三个随便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很划不来啊。生前没有住得很好，生后又住得很落魄啊。那么再来呢就是要去跟病患呢常常去探讨临终的这些议题，那么去满足病患的心理的一些需要啊。那么我想在满足心理的需要里边呢很重要，因为就是一个病患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心里有很多的事情觉得没有办法去完成，那么怎么样去完成他呢，完成他的心愿非常的重要。我太太第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以后好好的抚养孩子，那么他跟孩子讲说，将来我爸爸以后呢还要再找一个新的妈妈来照顾你们哈，那你们要好好听新妈妈的话，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委屈的时候你们跟爸爸讲，如果爸爸也讲不通的时候你们跟姑姑讲，因为我最听我姐姐的话哈。那我想这里边给孩子一些事前的一些预备非常的重要我太太也找我谈这个事情希望说我以后能够再有一个美满的家庭那么想我的婚姻是受到祝福的所以当我小的时候跟我的小女儿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的小女儿虽然一口回绝，她说爸爸不要，我不想当 Cinderella 因为灰姑娘很可怜常常被父母虐待这样可是最近呢他心里就蛮感动的他也许可说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寻求这样。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教会的姐妹尤其是姐妹还有师母特别的关心我以后未来的幸福那常常想要跟我介绍对象那么当我看到那个弟兄这个很疑惑的眼神的时候，非常羡慕的眼神的时候，我有一点犹豫了那么但是呢我相信我太太的这个祝福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release 非常一个非常大的，而且也给我一个孩子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我想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说帮助家庭成员彼此疗伤，然后呢修复过去的误解跟伤害，那么勇敢表达心中的爱。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亲人离世了以后，心中有很大的失落，因为他来不及说爱，来不及跟对方表达，尤其是我们华人对于这个情绪的一个表达都是很含蓄的。那么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去探讨以前我们过去的一些失落我们过去的一些委屈，那在这里边呢彼此得到修复，也彼此得到治疗。那么我想这里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么再来就是说事后的一些心理辅导关怀跟跟进。那么事后的这个心理辅导呢，整个安宁疗护在妈妈过世了以后还有一年的这些 follow up， 那这些 follow up 呢 不只是针对小孩子的需要，而且也针对大人的需要。那么事后的一些心理辅导呢，比如说我自己也做了一些事情啊，因为第一年的母亲节呢，我知道一定会小孩子一定会很想妈妈，那我就买了很多母亲节的卡片，请他们写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关怀他的这些姐妹的名字，然后我跟他们讲说，你们在母亲节当天把这些卡片送到这些阿姨身上哈，那么我晚上就请你们吃大餐啊。那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并没有虚度过一个母亲节，而且我跟他们讲说，其实有很多关心你们的阿姨哦，都是你们的妈妈，让他们心里边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家庭里边有很多的爱。那我记得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聚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大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呢每天彼此之间写一个短短的一句两句话，彼此互相鼓励安慰。那这个手信呢，成我们最珍贵的遗物哈。我记得我太太在最后的一封信里边呢，用很微弱的很潦草的笔迹呢，写下就是说 ，Be an angel in people's heart。我想这个带给孩子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哈。另外一点就是说，本来我们预计大概只有3个月的时间，医生说安宁疗护他已经到这个癌症末期，可能只有3个时间。可是因为在家里有这么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在身心灵方面还有这个保健的部分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照顾呢，反而让他的时间延长到将近快六个月。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困扰，尤其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我常常把这个安宁疗护呢，还是当作是一个治疗啊，还是当作是一个治疗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对治疗的方法的要求呢，可能就会跟安宁疗护的这个过程里边起了很多的冲突哈。那么包括在各种药品的使用上面啊，止痛啊、麻醉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过分担忧哈。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就像维山讲的一样哈，我偷偷的啊，在这个剂量里边给它减少，因为我怕它上瘾。然后我怕他这个会昏迷这样，哦，可是实际上这些药量都是很斟酌啊，就是很仔细的在计算。我就是担心，然后后来我看他好像情况有点改善，我还很高兴跟他讲说，哎，你现在用药用得很少，他自己也很高兴。我说哇，怎么会这样呢？可是这个是真的很大的落差哈。另外在个人的想法常凌驾医师的这些专业，那么在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非常的辛苦。那么照料的心态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常常会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法去照顾他，会产生很多的困扰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很重要，照顾一个安宁疗护的病人呢，是应该投其所好，非给己所要。就像刚刚维山讲的，当他需要想要再喝一点威士忌的时候，你给不给？所以我想让他在这里面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跟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issue哈。那么面对这个安宁疗护过程的一些回应当中，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个很健康的心态，不要认为说得了病就是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这是人的一个过程，生老病死哈。那么有些人不敢跟朋友、不敢跟家人讲这些事情，生怕觉得很担心，或是很害怕，或是很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要很坦然的跟你的周遭的人讲这些事情，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也要收集一些比较齐全的一些资讯哈，不要病急乱投医。人家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你真的自己就是非常 confused 啊！包括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些传销的食品接二连三的进来感觉上都是很关心，可是这里边有太多的盲点。 那么再来就是要仔细的观察并尽量这个满足病患的需要，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舒适以外呢，也要满足他在未完成这些心愿上的一些成就。那么要常常的安排一些亲友的关怀跟探访，那这些探访会非常的频繁，所以你需要好好的去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因为病患也需要非常多的休息，不要刚接完这一摊下面一摊又来了，所以病人会疲于奔命，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休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很坦然的去面对一个真相，去疏导一些情绪，尤其是长者跟孩子啊、哦，孩子会认为妈妈生病是因为他没有乖乖听话，所以妈妈得了这个重病。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慢慢的去疏解，我甚至请医生到家里来故意问他这个问题，让医生来回答说，哦，妈妈生病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机能产生障碍，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要安排正常的作息时间，很多人生病了就是提不起精神来，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想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观念，要维持正常的一些生活作息，把它当作是一个平常人，有节日还是要好好的去过哦。那么还有就是要珍惜相处的时间哦，并为家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跟祝福。那教会的姐妹呢，很贴心的帮我安排了一些卡片，让她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能够给孩子很多的祝福。所以我太太在他们以后生日的时候，20岁的生日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或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帮他们留下一些话语。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帮忙做的哈。那么再来一点呢，这是我太太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一起陪着她在家里安宁疗护的时候一个过程。那么再来呢，怎么样照顾自己，我想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常常提到第一个问题，你要照顾你的家人，第一你要先帮自己把这个氧气罩罩上去，只有照顾病患的这些家属呢有一个健全的身心，病患这个癌病友呢也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帮助这些照顾者跟病患，比如说有时候教会有这些或者是不同的宗教机构有这些 support 的同工啊，我想如果照顾自己哈，我想要寻求怎么样避免你的心力体力的这些透支哈。那很多一点就是说，你不要太自责啊。有一个癌友，他照顾他的爸爸，然后不小心他到下面去买了个便当，一上来爸爸不见了，走了。他为这个伤心不已，他说因为我没有好好在旁边照顾，就为这样自责，可是是时间到了，而不是因为他去买了个便当。可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个谬误，然后感觉到自己照顾不周，这个自救就陪着自己走了一生哈。那么另外就是说要寻求一些嗜好，从中间转移自己的一些注意力。那么尤其是要找寻一些同性的知己哈，在这里边有一些安慰是尤其是这些照顾人的这些家属。那么我们有时候会面对这些需要被照顾人的一些责难哈跟这些有时候委屈，但是你要了解他们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有时候是因为身体的不舒服所延续出来一些情绪的反应，并不是他本人上面的。所以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实在是要能够多体贴多谅解，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照顾，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会引起你很多的一些不满，或者是一些怨满，或者是一些心理一些障碍。我想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在使用吗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幻觉，一些跟现实脱离关系的这些想法所以这些东西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除了照顾病人外，自己要得到很健全的一些资讯。那么还有呢，要面对允许自己有片刻安息的时间哈。这个部分呢我有一个姐妹呢非常的好哈，她看到我的需要，她知道我很累，她有一天就带了两条鱼来，就在那边煮起清鱼汤给我，然后她跟我讲说，我现在给你带了一个矿泉粉，你好好泡个澡，晚上呢我会请个按摩师来帮你按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她真的看到我的需要，而且这些付出呢是不求代价，是不求代价的所以呢你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另外呢，就是要有机会的话，参加一些互助小组，有时候有一些癌友关怀的小组啦，或者一些不同的山民呢，可以去参加，然后在这里边呢，得到一些彼此的安慰，彼此的这些温暖，然后彼此的这些经验的一个交流哈。那么最后一点呢，也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信仰当中呢得到力量啊，能够安抚你的情绪。我想我太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她的信仰啊，帮助我很多。那另外呢怎么样去照顾这些照顾者跟病患啊？刚刚提到教会有很多的服事啊，那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宗教机构有很多的义工愿意去付出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病患家属跟还有跟这个家人呢，可能需要很多的这个资讯。这些资讯是在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收集的。所以你在收集这些资讯的时候呢可以给他很多的帮助。这些资讯包括医疗的资讯啊，包括一些补助的那个社区的这些补助的资讯啊。但是呢，这些资讯呢，我想不要是太笼统的。或是从网络上面随便截取的这个东西要喝几斤的这个什么中药啊，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的，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反而会误导这些病患，甚至有时候用一种指责的方式说，我跟你讲的那些东西你为什么都没有吃造成这些病患有很多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探访跟关怀的安排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以避免让这个被探访被关怀的人有太多心理的压力跟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休息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负面的词汇跟指责有些人呢，因为属灵太高了，常常去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有罪，你没有认罪的话，你的病无法得痊愈那这些东西，甚至有一些人说，哎呀，上次我那个朋友因为吃了这个药用了那个药所以呢，那个眼睛就被挖掉了就是肾脏呢就衰竭了，哇，讲得我全身上下都起鸡皮疙瘩所以我想这些正面的这些负面的言语或者是这些太属灵的这些指责要非常慎重的使用还有节日欢庆的这些安排要经常，也是要有一次我太太去住院，那么弟兄呢就到我家里来。摆满了花，贴满了这些卡片，然后呢，甚至把我家里通通的那个圣诞灯通通布置了。我一回到家，突然间灯一亮，唰，我的整个心呢，整个都亮起来。我想，哇，这属灵的家多美啊，多美！我太太以前跟我分享过，我跟她讲说，你要不要多生几个孩子她说不用了，你在主里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么另外呢要察言观色，要看到主动了解对方的需要，就像那个姐妹把这个矿泉水拿来给我洗一样，那矿泉水我留到现在还留着做纪念那当然那个鱼我把它吃掉了。那么另外呢要给予一些心灵的喂养，一个人知道他以后往哪里去，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issue另外一点呢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盲点那么我想可能是我以前在矫正癌症协会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有很多的家属跟病患因为几个原因他不敢或不想触及这个临终的话题。那么这里边呢，刚刚维山已经讲了很多了我把它归纳一些，就是华人文化的一些禁忌，那么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是当事人有很多的避讳跟坚持那么没有心情也不敢去想，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缺少这个足够的这个资讯跟合适的医疗机构我刚刚提到为什么要把你的病情跟人家讲，就是我讲了以后，教会呢有这些团契呢帮我组织一个服事的一个平台，那么我把它叫做 7-11。 为什么叫 7-11？ 是7天24小时的服事，他们把我的需要，从早上我5-6点起床要送我太太一个钟头到去做治疗的时候，就开始安排有人进驻家里照顾我的孩子，那么送他们到学校去，回来了以后有家教来辅导他们，甚至帮他们做了每天的日志。我晚上5-6点回来的时候，我可以看那个日记，说小孩子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假日的时候，我要照顾太太的时候，他们就有请人来把孩子接到外面去玩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谢我教会里边的一些弟兄姐妹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有这五六点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种种的不同因素哈，但是因为情感上的一些不舍哈，导致我们在临终的这些安排跟义务跟规划上面没有很妥善的去安排哈，或者是有人因为坚持没有疗效的这些医治，那么肉体上呢虽然延长了一段时间，但是病患在医院上哈，在医院中却受到煎熬跟痛苦哈，失去尊严，不能善终。那么家属在照料过程当中也疲于奔命哈。那么病患离世之后呢，家人非常的茫然，或者是互相埋怨啊，或者是内疚自责啊，或者是触景伤情啊，那么久久走不出伤痛啊，甚或有时候就像维山讲的，有时候为了一些身后的这些仪式啊，遗产的分配了哈，导致意见不同，那反目成仇。我想这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哈。那么两年前我曾经来过这边分享我的见证哈，那么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再次的见面。那么龚振仁大哥也就是创办人之一哈，他以前陪孩子陪他的妻子抗癌哈很多年，那么不离不弃，很用心的照料他。他也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向来宣战》，一本是《化疗室的春天》。这些书呢，给了我很多的指导跟鼓励哈，也帮助了我经历的这一段过程。那么维山姐妹呢悲天悯人哈，那么又专业又细心，她在这个行业里边呢已经从事了十几年，从她2001年在华盛顿大学学这个社工的这个关怀啊，到现在已经将近快15年头哈。那么我在她的简历里面看到啊，有1600多个人是经过她的关怀临终的。或许有人会开玩笑说，哇，不简单呢，1600多个人死在他的手上。但是我想这1600个灵魂善终的灵魂，我想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创举啊。今天我在这边看到他们两位共同用这个心血来设立这个希望之心哈，继续来奉献他们的心力，而且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哈。那么我要谢谢这个小生癌症协会，还有罗省基督教会这些弟兄姐妹，这么一路陪我们走来哈。那么我也要非常谢谢我太太对生命的一个豁达，选择了这个安宁疗护，帮助了我们一家走过这个忧伤，迎向未来。那么与其说是我陪他走到最后，更应该是说他伴着我迎向未来。那么我想相见容易离别难，更何况是永别。最重要的是在他们随风飘逝之后，我们选择的是忧伤、遗憾、愧疚，或是平安跟祝福呢？维山讲得很好哈，因为有爱，所以要陪伴他们走过忧伤。那么我想天地有灵哈，身体的消逝呢，灵命却永存哈。我想在不同的宗教里面有提到永生，有提到来生哈。那么我知道天地有灵，他们正在看着你跟我，我想他们希望我们过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那么我在这边祝福每一个人，愿你们都蒙神祝福，谢谢。